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的圣徒大家都觉得我要 privacy， 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方便，我都不愿意打开讲。我想我们看一段圣经哈，马太福音第十章。我希望看完这段圣经以后，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愿意打开家来。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哈。这个大家要学习带圣经，我们不见得每一次都打出经文这么快。我们一起来读：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你们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经文？有没有真正相信这句经文？主耶稣说，对门徒们说，只要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所以你要晓得，你接待神的儿女们，就是接待耶稣。主说，你们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接待神。然后如果我们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我想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哈，我们中间有这个仁存现在不在哈，他是脑神经内科医学博士，谁只要接待他，就同样得到博士学位。谁只要接待张健，他你就是清华教授。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要读书啊，我不要下功夫，我就可以得到他的赏赐，得到一样的价值。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就得到了先知的赏赐。你知道先知是要了命的在这里侍奉神，那是很辛苦的，要忠于，要付代价，要殉道，要 受逼迫，受凌辱。但是你接待的先知，你就得到先知的赏赐。你接待了义人，你就得到了义人的赏赐。你为了主接待他的儿女，主说就是接待我，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马太福音25章主说，我饿的你们给我吃，我渴的你们给我喝啊，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的你来看我们，我下在监里面你们也来看我啊。他们说，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哈，不光是为了赏赐要来接哈，因为你要晓得主看重我们的爱啊，愿意走出自己的 self-center 自我中心、自我方便啊、自我的范围，我们能够去爱神的儿女们啊，去接待别人啊，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一个有爱的人，他不是把自己包起来，他是把自己打开来啊，然后所有要的人都可以来接受，都可以来享受啊，甚至他主动的会去接待啊这些外地来的客旅。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些点能学哈，然后要纪念被捆绑遭苦害的人。那我看到这个书上写说，在当时这个犹太历史的记载里面啊，这些神的儿女们受逼迫初期教会，他说有人甚至把自己卖出去当奴隶啊，能够付出赎金。要把一些神的儿女们被捆绑的啊，能够把他赎回来，因为当时人逼迫基督徒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强盗出现，他们就 kidnap 啊，就是把人掳去，然后要你付赎金。那弟兄姊妹有的生活都很穷，付不出来，所以他说圣经不是那个在这个历史的记载上，他说有的弟兄甚至把自己就卖出去，我就去当奴隶，得到一笔赎金，为了要把人从强盗手中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就这样读过去的，你要知道这些背景里面所写的啊，都是当时神儿女们彼此切实相爱，他们在主面前所做的事哈。所以我们要懂得，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为着爱，也为着主把一杯凉水给有需要的，在我们周围充满需要的，我 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人人都需要耶稣。你回头看看你旁边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多属灵，包括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我们里面都需要耶稣，我们里面都需要人来扶持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要接待客旅，要为着主的缘故把凉水给别人喝，要做所有的事情坐在主的身上，像是为主做的，这是爱哈。那底下讲到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我们看第四节，婚姻仍然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然后我们跳到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好，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在爱的里面提醒他们几件事情。好，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个人，关于我们的家庭，就是婚姻仍然都要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那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在这里为自己活的时候，我们只在乎自己的肉体的享受跟快乐。那当时洛斯底学派是非常流行的，那他们的这个教导的里面啊，我们讲哥罗西书的时候曾经也讲过，他们的教导基本上是否认人性里这个，他们是认为所有的肉体所有的物质都是败坏的啊，那神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他们决定否认道成肉身，然后他们会否定这个整个肉身，他认为是全然败坏。所以对婚姻呢他们就有所谓的禁欲主义哈，就是不让自己这个有欲念啊，有情欲，所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败坏的。所以有人甚至自割去世啊，为了让自己这个不要在这个情欲上面泛滥啊，这是他们对这个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他们其实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你在神婚姻之内里面这个家庭的生活，夫妻的生活是不仅仅是不是污秽的，而且是神所悦纳的哈啊。但是这是禁欲主义。那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说，既然是败坏的啊，这个你再怎么样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就纵欲，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混乱，然后这个淫乱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普遍。所以作者在这里提醒他们啊，说你婚姻要尊重啊。那第二个，他提醒，对这个世界来说，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已经所有的为知足。那么我想用圣经直接来讲是更清楚。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里讲到我们有衣有食就应该要知足啊，要敬虔加上知足就是最好的事情。就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然后要追求啊，也是一方面讲到消极上叫我们不要贪爱钱财，说到它是万恶之根，而且很多人因为贪爱钱财被诱惑离了真道，而且呢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想这种例子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碰到过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碰到过，你不管是同事甚至你可能自己花那么大笔钱投资在股票上，到最后可以一夜之间让你山穷水尽，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因为贪财要做，到最后你什么都失去了。当你在那里贪的时候，你就发现愁苦就抓住我，而且它是万恶之根。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不仅仅要脱离这种痛苦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让自己犯罪的事情，他说你这属神的人，这是 man of God， 你要逃避这些事，而且要去追求 这些公益敬虔这个信心爱心这些良善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1997年到中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候 Jennifer 还在中国哈，她那时候告诉我一个例子，她说这个新闻上提到有小孩在湖边还是在池塘边玩掉下去了，这个另外那个朋友就去叫旁边的大人赶快来救他哈，那旁边的大人说你先拿钱来我才救。哇，那个小孩就再三求他，说我一定会叫我爸爸妈妈给你钱的。他说不行，你先拿钱来，我再救。所以这个小孩就好赶快冲回家，把爸爸妈妈拉来，带着钱给那些人，那些人下去救的时候，孩子上来已经死掉了。那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还记得哈？你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听过不止一个了。我不晓得一两个礼拜前还是两三个礼拜前还听过又是类似的事情，不拿钱不救人。为什么你就不晓得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会变成这个样子，要钱贪财，这个人性都被扭曲了哈。那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也许我们自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贪进来？为什么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是针对人的贪啊？不管在感情上，不管在钱财上，不管在任何的拥有或是追求上，我们如果不能够以自己已经有的为主，敬虔加上知足，如果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为着已经有的感恩而还要贪，你的愁苦一定加增，一定加增。所以你不可能一面来教会，或者你一面贪，一面要借着教会带给你喜乐跟满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凡是用别的代替主，愁苦就一定加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勉励，我不是在教训你们，我们是要一起勉励。很多的时候那个贪，你不见得是在钱，可能在情感上，可能在人的夸奖上，可能在任何事上的追求上，自我的成就感上。弟兄姊妹，我们要上进，但是跟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贪一定带给你愁苦，贪一定带给你跟神之间的距离，贪一定叫你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真正过安息满足的生活，那是不蒙神悦纳的事情。最后讲到我们对他说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啊，我们听起来就是觉得是异端，其实英文他是讲说 strange teaching， 一种很奇怪的教导，我们都要很小心哈。这个 strange 的 doctrine 或是 teaching 你都要很小心。那现在这种东西多得不得了那我也劝你们不要去好奇的去看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你自己真理不清楚的话看多了你自己就偏差了。现在的五花八门的教导特别在中国这个多得不得了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人在文化程度上面有的时候不知道分辨你只要能够讲出一点东西来一定有人跟的所以你想要成为一个这个人很多的传道人，我跟你讲，你到中国去你一定可以成为的，到哪里去都塞得满满的。你只要能讲出一点东西，讲出一点道理或是你弄一点花招，很多人跟你。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哈。那我所以我96年进中国的时候，听见这个东方闪电派讲的这些东西，我是觉得 ridiculous， 我说这简直是胡扯哈，神的儿女们不可能相信的。我们昨天去德雄家开会，我们路上还在讲到东方闪电派，现在又改了一个名字出来了哈叫什么什么什么能力神还是什么神，我不晓得全能神这个讲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基督是女的，然后什么什么，我在想说，神的儿女们不可能被骗的，就哪里晓得96年来完，97年、98年、99年，我进中国，每一次进去听到的消息就坏得不得了啊！那个整个像瘟疫一样在中国蔓延，甚至连整个村都沦陷，居然东方闪电可以进去。然后我有一次看见有人在那里跟他们辩论。记载的一问一答引用圣经，哇，他们引用圣经，我跟你说，我们很多中间的弟兄姊妹你回答不出来。我就想说，为什么异端他们都这个花这么大的功夫 他们为了要支持自己的讲法，要让自己能够有说服力，他们把那几些经文几乎逼得所有的人都要滚瓜烂熟的，所以他们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你如果真理不懂的话，你真的就是被骗。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哈，那个要好好的追求。所以我们为什么未来两年啊，要全教会要有门徒训练？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在真理上要站得稳啊，我们才可能在这一个世代里面为主站住啊，不要被这些教训。那第三个讲到对恩典该有的回应，它分三个点哈。他说对那些引导你们传神道给你们的人，我们看一下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愁苦。若忧愁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到对那些带领我们的，其实像 NIV 或是其他的翻译，他说就是要 remember 或是要 obey your leaders。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各个部门、各个小组、各个团契、各个区，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小组长啦，这个区带这些 leader 们哈。他说你要学习 obey 他们，在这里提到几个，他说你要去想念他们啊，这个 remember 哈，要这些 leader， 然后效法他们，然后要留心看他们，然后要依从，要顺服他们。然后他中间提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有他永远经得起看，只有他永远值得我们效法，只有他是我们应该更多来思想，绝对来顺服的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并不代表神所量给我们这些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的人我们不需要。所以这段的话主要的重点就还是讲到我们对我们周围那些引导我们、传神话给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些人，我们要从心里面要尊重他们、要看他们、要效法他们。那我觉得这是两面哈。那因为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哈，所以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都很好，因为没有人经得起看，对不对？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软弱，有这么多的有限你会觉得哎呀，我都生病了，余弟兄还不来看我。其实我可能病得比你还惨，对不对那不是我不想去看，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力量，而且有人比你病得还更厉害。所以你怎么知道我的时间怎么用，对不对？所以但是一定会让大家失望的，一定会让大家不满意的哈。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满足每一个人。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在这里从这些带领我们的人身上得到祝福得到服侍、得到教导得到引导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来顺服他们那么英文的圣经是说你要 obey them so that their work will be a joy not a burden， 就是他们的服侍会是一个喜乐而不是一个重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小组里面，在你的团契里面，一定要先学习尊重顺服我们眼前的领袖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神家负这些当领袖责任的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警醒不要只是站在位置上，但是却没有榜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们讲我说 leadership 永远是 earn 来的，是你自己去赢得的，不是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就得到的你自己要去 earn 你的 leadership。所以这个我记得 John Maxwell 讲，他说你一群人中间你就算一个外人进来，他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谁是 leader。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从来不认识的教会，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谈话，没有多久我就知道谁是真正的 leader 并不代表说一定就是牧师传道人，不见得一定就是长老。他说当一个他说例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一个真正的 leader 一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专心听他讲话。 像我们这种不像 leader 的都说请大家安静哈，安静哈，哎哎哎哎，我要讲话，请你现在先不要讲话，那个你真的不像个 leader。就跟那个铁娘子柴切尔夫人讲，你要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说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他就表示你已经不像个女人。你是女人你不要讲人家都知道你是女人。所以你是个 leader, 你不用讲说我才是 leader, 你是老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叫真 leader, leader 是 earn 来的，大家从心里面大家尊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两面都要学，我们要学习要顺服。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他现在已经86岁了，他讲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带领他的更老的弟兄现在已经见主了。他说他们那时候住在一起，全时间服侍主的叫做同工之家，大家住在一起，定期有打扫整洁，那就发现所有的弟兄们最不喜欢洗的地方，去清洁的地方就是这个厨房的这个抽油烟机啊，那个炉台子，因为都是很多油，大家都是亲别的，那个人都没有人要亲。那他呢自己里面就觉得主在训练他，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他就挑这个最难的去做。然后他说我每次做的时候我都认真的不得了，他说我擦洗啊，弄那个各样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说我们带领的弟兄进来，他完全不看你这个洗得多干净，因为他说他个子很矮，他就拉了一个板凳过来就站上去，就把指头伸到那个后面的抽油烟机往里面这样一摸出来，看看这些都是油，光做表面工作。他说他那个时候刚开始很不服气，他说这个工作没有人要做，我做的你都不夸，我做的这么干净你也不夸，你光去看我没有做到的地方。他心里面刚开始很不服气，可是他后来从心里面想念这个老弟兄这样子的训练他。弟兄姊妹，这是看人，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个老师，可以教出各式各样的学生，完全看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在这里学习。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是一件更有福的事。那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提一下第二个，对于为我们流血受苦的基督他说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不光希伯来书的前面一直告诉我们，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耶稣把我们带进幔内，这是太大的恩典，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所有人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但是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身体裂开来，让我们可以进入幔内，而且是随时的，而且是坦然无惧的，而且进去不是被审判，进去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要知道基督把我们带进幔内，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让我们可以与神更亲。但是基督为了要成就这件事情，他为我们出到营外受害因为在旧约里面赎罪祭只要血被带进至圣所，这个牲畜就没有人可以吃，必须要抬到营外整个烧掉。如果血不带进的话，那么祭司跟献祭的人是可以分着吃的，但是只要带进至圣所就不能吃。那么基督为我们进了至圣所，所以他的身体就被拖到营外去，等于就是受苦。圣经上希伯来作者等于是为我们受凌辱为我们被带到城外去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他就在这里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告诉我们，不光进入幔内与主更亲，为了要能够爱主更深，我们就跟随他出到营外，陪他走十架的路，走受苦的路。这是讲到基督徒，这是为什么讲到爱。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不光是愿意进入幔内亲近神，他也愿意出到营外跟随主。第三个，他讲到对神在恩典的回应里面，讲到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第一个祭就是承认主名嘴唇的果子。然后接下来他说要献这个神所喜悦的祭，就是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出来要不要扣留主的恩典不要把这些东西留在身上，要学习跟别人 share with others 不光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丰富，也要把我们的所得到的恩典我们所有得到的我们都应该跟别人分享。那么信伟最后的祝福呢一方面请别人为他祷告，为他们为我们祷告，也为我祷告。 啊，最后的祝福，你就发现他这个祷告非常好哈。啊，我们把这个祷告读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他的结束祷告两个事情哈，一个叫求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啊。所以遵行他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讲到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从心里面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换句话说，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我的儿子要出生以前，上次于师母跟你们交通过，他为他的祷告啊，他第一个的祷告是什么？那我那时候为我的孩子的第一个祷告，其实也是你们听到我很多的时候为你们的孩子的祷告都是一样，我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他的健康我们当然希望，他在地上有价值我们当然希望，但是我更希望是他能够在神的面前Approved by God， 能够蒙神喜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